我们昨天讲实践的道理里头有一个事理无碍的道理，离体是不能变的，是呢，方便的全门呢是一定可以变的。所以早上起来，你只要能够维持十分钟的功课，日日不断，佛日增慧，福慧一定是增长的。如果你现在回去这个暑假还没有上课，你一天做一个小时，那你上课完了以后时间一赶，你可能又没有做了，那你何必那么辛苦呢？所以最好就是绵绵密密的细水长流的，不要让它中断，这样子的修行呢，那才是真正好的修行。有一位老师呢那么提到说，这个学校里头这个老师突然间受到学生给你一个很大的冲击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在他参禅里头有一种参禅法，这样参的，参风来宿主，风过而足不留声，雁过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风啊过来吹着竹子，我刚刚休息一下，回去坐在那里，后面呢就是竹子，风一吹稀稀沙沙的，风来疏竹，风一过来竹子沙沙声没有了，风过而竹不留声。前面有一个小潭子，虽然不叫做那么大的寒潭，就是有一只鸟飞过去，鸟的影子在上面画过去，可是那个水波平如镜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你每天念的这句话，时时刻刻抱着这句话，参的这句话，你要知道为什么以前有很多修行的人参一根竹子，参竹子不是参一个竹竿呢、啊，参竹子就是参的风来疏竹，风去了而竹不留声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，有一个学生在你的面前突然间冒犯你了，风来疏竹，那个时候马上会有一根竹子呢在你的面前出现，你马上会突然间呢，本来是要大发脾气的，但是这句话已经过去了，你的脾气突然间可能变成笑容。这就是修行的功夫，这叫做从参门入的。这种参门入是很有心理学的根据的，这种东西我们称为说，这种东西呢我们称它叫做这个 competent response， 这行为理论里头讲叫 competent response， 就是我们发生的竞合反应，就是由这个东西来我代替以另外一个东西，我们把它转进了，也就是我所谓的转世成智的方法。你透过参禅然后又用到了转世成智，你突然间会这样子出来的，这种我常用过，而且现在越用呢越纯熟。我教小孩子也是一样，对待朋友也是一样，当朋友火起来的时候，也许是对的，也许是不对的，我马上会有一根竹子，活生生的一根竹子在那个地方，那是观音竹，是真慈悲，那根竹子一来就醒了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后头那些竹子也是，你拜着观音修观音法门，你就想着吧，风来疏竹啊，风去了，可是竹子呢却不留声啊。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，雁过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好好试试看，这是要参修的功夫，要有一段时间的练习，你会突然间有一天觉得它很好用，它真的用出来了，你会确要不已，说就这么一个小东西我居然练了这么久，这也是一种功夫啊。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各位讲的教育跟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我们只谈这四点。这四点呢，第一个就是要一点时时刻刻佛光普照光明的锐气，第二个呢，每一个人他对他的生命有个蓝图，我们要给学生引领学生一条路，我们自己当然也知道一条路，在修行上 在净德修业上都一样。第三个就是行的功夫，一定要去实践。而第四个是空的功夫，这四样东西能把握在我们整个的教育的工作上，我想我们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。现在呢，要来给各位谈第二个主题。这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禅定与教学的问题。其实这个题目呢，是延伸的上一个题目，找一个小标题来谈的。刚刚那个等于是一个纲要，现在我们谈禅定与教学这个问题。禅定跟教学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常常都这么讲，禅定大概是不是像郑老师现在这样盘着腿，是不是坐在大殿里头，是不是一动也不动，是不是这样叫禅定呢？就好像说前天中国时报的记者他访问我，后来问我说，老师你能不能简单的讲一下那修禅到底那个进程是什么。我说第一个修禅定，那是初级入门的功夫，一定要修禅定。禅定包括打坐在内，打坐是初级里头的初级，你能打得坐上一个小时以上，这是基本的要求。但是你不能，绝对不能快，一天呢先做五分钟，明天做六分钟，然后做到十分钟的时候呢，最好那十分钟做上一个礼拜，然后再一天增一分钟，增到十五分钟的时候，十五分钟都做一个礼拜，然后再每天多一分钟，多到二十分钟的时候，那二十分钟起码要做个两三个礼拜，慢慢的增加，让你的腿不要说做完了以后，最近我听有人讲说做的时候很痛，突然回来要贴沙龙巴士。我是觉得佛门是不这样子的，佛门是一个渐进的功夫，是一个考验你耐性而慢慢培养你的韧性的功夫。你要注意这一件事情，你不能办得到的话，你用猛功夫去做，不但把腿做坏了，你那个禅也学不来。禅这东西呢，是要真的又韧又稳又沉，这个功夫才重要。所以做的时候呢，当然是调身调气调心这一起调，这个是基本的功夫啊。做完了以后再来呢，就是真正的修禅定，是你离开了座位你仍然还能坐禅，这个功夫就不简单了。你离开了你的座位，不是坐着，你内心里头仍然还是能禅定的。这个东西，这个要训练这个功夫呢，就必须要参禅。像我刚刚讲的参竹子，这就是参禅，是不是？参一个公案，参梦悟修行。什么叫做梦悟修行法呢？我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吧。你要参人生到底是梦还是醒着，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学禅的人要参的。我这样子的问你，你做过梦？一定做过梦。你做过噩梦？做过噩梦。噩梦的时候呢，也许是被蛇追，也许是被狗追，也许呢被坏人追，已经都快要追到了，已经被他抓住了，然后哇自己醒过来，然后醒过来你会想说，哦好在刚刚是做梦不是真的。可是你在梦的那个世界里头，当你被坏人追的时候，被蛇追的时候，被狗追的时候，被老虎追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很紧张呢？是真的紧张。你不相信，你赶快拿血压来棒一棒，他血压真的高起来。你看看你的毛细孔是不是流很多的汗呢？真的流汗，全身是汗。皮肤的电阻呢？皮肤的电阻突然间减低了，整个心电图变化很快。真的，你在那个梦的世界里头，你是实实在在的在那里紧张，在那里喜怒哀乐。可是我们比一个例子，你当你被狗追的时候，你的身边就有你的家人，你的亲人，你的身边可能也有一只棍子，使得上吗？ 没有一样东西数得上的，被追还是被追的，是不是？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更容易的。李登辉假设做一个噩梦，他被坏人追，他是总统，他有很多的很好的侍卫吧，在梦里头如果被追的话，他的侍卫救得了他吗？保证救不了他了，他一样被追的全身都是汗，跟我们一样，所以这很平等吧，一定是平等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在白天里头所拥有的种种的地位、权势、财富，以及我们身般所有的东西，带不到进梦里头去那个世界。可是梦里头的，我们来看梦里头的，自己活在梦里头那个世界的时候，梦的那个世界呢却很真实，醒来的时候说它是假的。可是在梦的世界里头，这些东西很真实，可是白天你现在有的存在的这些东西，人物地位却没有办法带进去，也是不存在的，也是虚假的，在那个就那个主观的梦境呢，也是虚假的。那么现在要你参一个禅，说现在我请问你，是谁在那个地方从梦境再到醒境，再从醒境再到梦境，是谁？现在我在问你，请你在这个时候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问问自己，我是谁？你去参参看好了，有时候这一参的时候，全部的尘劳剥落啊，那些股票的东西带不进去梦，梦里头梦到了股票上涨，白天又是假的，谁在那里走来走去？就是这个傻瓜，是不是？真正的参悟，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找到了真自己能够见性，就在这个地方见性的，见到了那真正的如来，见到自己的面目是在这里见到，这也是一种参禅。常常参这样子，所以他会感觉到很多的东西呢会静下来。参禅里头很多啊，像关门里头，我们讲观无量寿经是六观，其实观无量寿经也是参禅的方法，他用关门来达到这个效果，观日谷、观树、观水一样的，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达到我们真正的心的平静，这是更高一层，从打坐到了我们真正心里头真正能禅定的这一条路来。等到了这个地方你在参禅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以后你可以不参，你可以真正的打开了我们的法眼，那你会发觉你每天都在读经。读什么经呢？读一部无情的大经。什么叫无情大经呢？放眼所及，飞鸟走兽，各种各样的在你面前出现的事情，它对于你都是无情，并不是这个无情的意思，并不是讲那个人很无情的无情，而是这个无情表示着一切众生、一切事物，它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感情，也没有特别的不好的感情，但是我们基于这样的，我们能参透它。所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，我们都能够了解，都能够去真正的去接纳它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心界真正的开了，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禅定。就如同说，真正修禅的人，他是修弥勒法门的。那弥勒菩萨讲的说，我有一布袋，虚空无挂碍，展开遍十方，入十观自在。那就是说他已经真正的心里的已经真正打开了，这宇宙万物呢，所有的无情有情呢，全部都能对他说法啊，每一样东西在应对进退之间，他都有一种非常充分的一种领受与感应，而他内心里面就是又是非常的平静。你说这叫做空吗？不，他是有情。那什么这么什么样的有情？他是醒觉的有情。所以我们知道菩萨那两个字的解释就是觉有情。这个时候又回到人间来了，一样可以过家庭的生活，可是是醒觉的家庭的伦理，再也不会是父叫子去死子不敢不去死啊，再也不会叫子女你一定要去嫁给谁，不嫁给谁脱离父子关系了，再也没有这些了，而是觉有情了，是一个醒觉的有情。这个时候我们生活起来仍然还是真正的能行慈悲道的， 是真正的大菩萨了。到了这里来，那是禅定的功夫，没有透过禅定，没有办法到了醒觉，没有到了这个醒觉，心灵是不可能真正的自由的。那么打坐的问题，印德师父呢一定会教你们的，所以打坐的问题也不是这样子能教的，一定要到这个上了这个大殿，那么印德法师会教。不过我现在呢要给各位讲的是，打坐之外一定要心要一起来，一定要同时要参禅，要参到最后你再能够迁移到日常生活里头去，这样子的禅定才是真正完整的禅定，而不是每天只是在那个坐的，说我在这里坐的练练气好了。你又不是道家练气功，你学的是真正的佛门，一等一的禅，打坐参禅，最后张开法眼，时时刻刻能够绽放着我们的智慧之光。那么这样子，美国就做过实验，所以说我们教他来打坐，而且也教他如何来参禅，做一个基本的训练。然后这训练的结果以后会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发觉很有趣的事情，中国人不做实验，美国人是什么东西都要实验，连参禅都要做实验。我讲参禅的实验，你试试，你听听看他有没有道理。这个实验的奇葩点是说，听说禅可以帮助一个人醒觉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能够醒觉的话，那在心理学上我们会说他可以产生一种 awareness， 就是自己能够觉醒，那么他的 sensitivity 会跟着提高，就是一个人的感受性会提高，同理心同情性会跟着提高。一个人如果觉性好的时候呢，他不会觉得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所谓适应性的退化。我们通常是一件事情如果做久了，这个事情做久了以后呢，做成习惯了以后，就慢慢对这件事情呢，就好像我已经能适应了，那慢慢我的创意也跟着少了。所以你留意，你如果当老师刚开始教几年的时候都很有朝气在教，等到你有一道模式你适应完了以后，大概你的智慧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称这样子的，心理学上称为叫做 adaptive regression。 adaptive regression 的意思就是说适应性的退化，就你适应一件事情同时退化了一件事情。在佛学里头也是这样讲的，就是说你只要三手去拿到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同时失掉一样东西，你适应你学到了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同时失掉了另外一种东西，你适应了一个能力的时候，你同时就慢慢的在退化另外一种能力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佛要告诉我们，你适应了它同时要解脱它，你学习了它然后又要放开它，这样才有个永远有个很好的蓬勃的智慧。这是佛理，但心理学的现象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叫 adaptive regression。商业界企业界里最怕是这种事情，这个人来做一件事情，可是他适应了以后现在成绩很好，可是你要知道再下去会给你带来一笔大烂账回来的，就是那个人。所以中间要怎么样，要把他的适应性的退化，也就是弹性疲乏这个部分要把它消除掉。为了要消除弹性疲乏，心理学界找出各种办法，使尽各种浑身解数，很难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创立的所谓 sensitivity training， 叫做感受性的训练、觉性的训练。但是呢，禅门是其中他们拿来做实验的一种。他们拿来做实验的人是谁呢？跟老师的工作很像的，是 counselor 心理医师。你要知道，做一个 counselor， 做一个心理医师，做一个辅导心理辅导员，如果他的感受性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保证呢，说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辅导学生，他会觉得没有那个热心，也没有那个耐性。我们当老师的人也是一样，就开始教他们打坐，也把这个基本的心灵上的训练也用研习会的方式教给他们，然后训练两个月，基本的训练两个月，然后要他们练习一段时间。那么练习下来以后呢，有三样东西是非常明显的， 而且在统计上我们看出它的显著性。第一个呢是 empathy， 第二个是 open to experience， 第三是 self actualization， 三样东西。一样东西是 empathy， 是 empathy 是什么东西呢？ empathy 呢，有人把它翻成神网，我们呢精神啊神网，现在呢心理学界把它翻成同理心。其实这个神网呢，就是我们有一种感通的能力，就是 empathy。 我跟你谈话，我跟你能感通，我拜佛的时候我跟佛能感通，我在这个信仰的时候我跟法界能感通，这就是 empathy。 心理学没有办法研究你跟佛感通的情形，所以他讲 empathy 的时候不讲这个东西，他只讲人跟人之间的感通，那就是同理心。一个人有了同理心以后，一个老师有了同理心以后，他就不同了。别人讲话嘴巴一开，他的表情一出现，他跟你相应，这就是感通。你拜了佛，虔诚的拜佛的时候，你这一拜下去，佛跟你感通。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念得虔诚，念得好，佛跟你感通。你不需要求，你内心里头的种种的需要佛的，佛通通都知道，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求佛，你只有念佛，福慧无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透过了念佛，我们产生了这个互动，这个感通的互动，这是信仰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佛家称为感通，可是呢，在心理学我们称它叫同理心。什么叫同理心呢？这同理心呢，有一份慈爱，有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同理。所以这个老师呢交代了说，某某同学，你等一下把黑板擦一擦。结果老师下课了，这老师下课了以后回到办公室，等到上课再来的时候呢，黑板上没有擦。这老师呢，你这个懒鬼，叫你擦个黑板都不擦。这样东西就是没有感应的，只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气讲这句话，这个力气常讲的话，你的心脏迟早要出毛病的，因为你急躁，不是真正产生感通。真正产生感通的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会笑嘻嘻的，某某同学，你忘了擦了。你看这里面又有爱，可是又有责备，责备是无形的，而爱呢却又不是溺爱，他去擦一擦了。而且你也不需要啰嗦，以后我跟你讲的事情你一定要赶快去做，没有这种东西，就是一种人的同理，单纯的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非常有效。你回到家里，妈妈在炒菜，叫孩子说，孩子你过来，把这道菜端到桌子上去。他还没有端到桌子上，啪嗒一下子翻转在地上了，菜不是端到桌子上，是在地上，盘子也摔破了。你想90%以上的人的反应是什么？一回去是吧，是不是那个手术，你是不是手术有毛病，是不是，是不是？还有的时候嘛，那就吸引那里又这样，还犯了杀戒啊，吸引啊，杀自己小孩啊，什么，是不是？这口德很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那个，那小孩子说，妈，我也不是故意把他弄倒，到这个地方就滑滑的，就滑下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知道父母亲通常是怎么讲吗？你这没得爹呢，我看你老是这样子的，糊里糊涂的，不想你什么时候才长大，骂了半天。难道你骂完了以后，那一盘菜他会又回去跑到桌子上？没有。那你发生了教育效果？没有，只有破坏感情。你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两个人没有感通，而你气了半天，他也气了半天，更糟糕的是菜在地板上。你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事情呢？可是会感通的就不是了。哦，赶快去找某，哦，赶快去找某部来，我们把它弄起来，扫把拿来把它洗一洗，再把它擦干净，一句话也没有讲。你知道，第一个有感情，第二个谁愿意下一次你儿子会去故意把它摔破啊？不可能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们你怎么滑倒的？这个底滑滑的嘛，那你又这么端嘛，就行了。 我们是在过错里头学到东西，而不是在对的地方学到东西。这个东西是有感通的，有感通就是好。老师教小孩子数学，教这个也不会，教那个教不来，考不好，哈，你这个笨蛋，你那个简直像猪脑袋一样，低头皮炸不油，就是你猪头皮炸不出油出来了，这样子的骂人。请问这样骂有用吗？我们必须伸出手去，有感通的孩子，你过来，你们两三个过来，坐在这里。你们的数学老是考二三十分，我们来想个办法。我想你们一定有什么亏我可以帮忙的。那几个孩子马上就会说啊，老师好惨哦，我连九九乘法表都还不会呢。你就可以帮忙他从九九乘法表教起。我要告诉各位老师，我的九九乘法表到了国民小学毕业的时候还背不纯熟，我的国中的数学是全校第一，我到了念大学，我的国语还讲不好，我写作文还是用台语的样子写的。你要知道我是怎么样学国语的吗？因为我一年级以后要当老师，一定要选一门运用国语，不是要学波波摸注音，那是我最惨的，现在也注不好，还要上台演讲，还要举行辩论会，我这个国语讲不好，是真讲不好，不是假的讲不好，好多东西没有语汇可以表达啊。我准备了半天是台语的，想好了是思想是台语的，等到上台一讲讲不出来，有一天讲我就怎么样也讲不出来，讲一个什么，讲一个说像抓龙的这件事情，你听得懂抓龙叫什么吗？大家都听不懂，后来同学们都听不懂，就问抓什么龙啊，我说俩龙的呀，他们才告诉我说那是按摩啦，什么抓龙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说那个小孩子功课不好你就骂他是猪脑袋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你要知道我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是弄了一个收音机，小收音机，这个收音机呢是我靠着我的奖学金去买来的，然后呢我是每天早上起来人家报新闻了，我也跟着报新闻，我像是一个傻瓜一样，人家讲一句我跟他讲一句，所以播报新闻呢，那一播报早晨的公园播报新闻呢，他播一句我跟他后头练一句，我是这样学国语耶。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老师，当学生有困难的时候你要伸出手去告诉他，我想也许我可以帮你忙，有没有什么办法。没有一个人，除非是那个人是真的是心已经死定了，死定的时候也并不是到那种程度哦，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到那种死定的地步。所以我希望啊，我们自己知道有感通才行，我们跟孩子之间有这个感通啊，就好像两个人能同步才行，没有这个同步你就不会爱护他，你会觉得说啊，你这个告别也不好了，是不是教不会就没有用了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有了这个 empathy 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常常在受过这个禅的洗涤，我们做过打坐的时候，这个内心里头慢慢的在转变，我们常常透过一个破相的功能，我们发现小孩子的表象事实上并不是他内在的心，他现在正在生气并不是他的心在生，并不是他真正那么恶劣，我们能够看出他内心里头的那一份美的那一份。我们为什么老是要去挑剔那一盆花里头只有一根花插不好，老看的那一只那株花没有插好，为什么你不去欣赏其余的都是那么好呢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。这个就是受过禅洗涤以后，我们会看到学生怯弱的地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自豪的地方，我们也可以真正去呵护学生的自尊，我们也能够真正给予学生他学习的机会。各位老师，你真正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你给学生机会，那个机会就是空间，那个机会是学生成长的空间，那个机会也是你累积你的往生之粮的那个空间，那个机会是重要，教育是要机会的。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通通来学校就叫做教育机会均等，其实啊，有多少学生是现代的 书童来这里陪人家读书的。他既然来这里陪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抽一点时间跟他坐着谈谈？宁可跟他一起去外面吃回人机，也要比他坐在那个厅像鸭子厅的一样交几何。说真的，我是觉得是今天真的教育素材的问题是真的要考虑的。我其实我并不那样子的反对能力分班，很多的父母亲以为说分到后来班去就完蛋了，问题是这个教育如何去承担。我还认为一套教材是绝对不够的，要有两套教材，如要不然的话叫一套教材，然后呢每一篇完了以后就一套，有后面有个不同颜色的纸，淡黄色的纸或淡绿色的纸，它是比较深的东西，给那个能读的孩子用一个 package 的方式，叫带状教学 package instruction， 叫他自己去查资料，叫他自己去学，而那个中等的孩子学到那里就行。当然这不是我们能办得到的，老师不谈这个，老师只谈接引学。